My dear young women,
各位青年嘅女青年，今晚好荣幸有呢个机会企喺各位面前，大家聚首一堂，壮观景象实在令人动容。信条第十三条是2011年的协进主题。今年我参加男女青年的聚会活动和圣餐聚会的时候，听到很多男女青年分享信条第十三条对他们的意义，以及这些信条怎样运用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很多人都知道这条信条在信条里面的最后一条，也是最长最难背的一条，而且希望主教不会叫他们背出来的一条信条。然而你们很多人也都知道信条第十三条是有更深远的意义的。信条第十三条可以引导我们过正义的基督徒生活。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选择奉行信条第十三条的教义教导过生活，那我们的世界会变成怎样呢？我相信要诚实、真诚、贞洁、仁慈、有品德，并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的确，我们可以说我们听从保罗的教训，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已忍受了许多事情，希望能凡事都能忍受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我们皆追求之。孟宣会长以先知的身份在第一个星期日早上的教总会教育大会讲演讲里面引述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里面这样讲，是信条第十三条里面的很多原则都是出自这个忠告。万宣会长指出我们的生活是在这个艰巨的时代，他亦都鼓励我们说，在这趟尘世旅程中不免有动荡不安的时刻，愿我们能跟从使徒保罗的这项忠告，使我们得享安全，不偏离正道。今晚我要强调第十三信条两个密切关系的原则，这两个原则绝对可以使我们得享安全，不偏离正道。我对诚实、真诚这两个重要的原则有坚强的见证，而且亦承诺要做到这两点。首先，我相信要诚实。诚实是什么意思呢？忠于信仰这本小册子这样教导，诚实意味着随时都要诚实、忠诚、毫无欺诈。诚实是神的一个诫命，而且完全诚实是我们获得救恩的必要条件。豪卫洪德会长曾经教导说，我们必须愿意绝对诚实。他说，几年前教堂的大堂与入口处贴了一些主题为对自己诚实的海报，海报上面提出的大多数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不过这些就是培养诚实的原则来的了。有些人认为在大事上诚实，大事上不诚实是不对的，但是在比较不重要的事情上不诚实是情有可原的。在涉及$1,000的事上不诚实，或者是仅仅涉及美金一毫子的事情上不诚实，两者之间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吗？我们是否是真能够依据事情的大小来决定不诚实的程度呢？洪德会长接着说，如果有救主和圣灵为伴，就必须要对自己诚实，对神诚实，以及对我们的同胞诚实。这样做呢，是会带来真正的快乐。我们如果在一切事情上无论大小都做到诚实，就会感受到心内的平安和问心无愧，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会大大提升。因为这些关系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诚实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可以有圣灵为伴。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故事，它巩固了我的承诺要在一切事情上诚实。有一个人有一晚去他的邻居的田里面偷粟米， 佢带埋佢个仔一齐去，叫个仔坐喺个围墙上把风，所以如果有人走近嘅时候咧，可以示警。嗰个人攞住个大袋跳过围墙，睇左睇右睇，四周咁探下，发现冇人影，正准备开始将粟米入袋。咁嗰个时候，佢个仔咧就咁话啦：，爸爸，你有个方向咧，仲未曾睇、哦，你唔记得咗睇上面啊！我哋每个人都会面临引诱，引诱惑我哋做唔诚实嘅事，并且以为冇人会知道。但系呢个故事提醒咗我哋，天父系会知道一切嘅事，而且我哋最终咧，最终于咧都要对神负责。呢个知识帮助我哋一直努力去奉行，我相信要诚实呢一个承诺嘅。喺十三信条里面第二个原则是我相信要真诚。真诚在字典里面的意思是坚定、忠诚、准确、毫不偏离。我其中一本最喜欢的书是夏洛·勃朗在1874年完成的英国经典名著《简爱》。主角简爱是个身无分文、年仅十几岁的孤儿，他展出了什么叫做要真诚。在这本虚构的小说里面，罗切斯特先生喜欢了简爱，但是他不可以跟他结婚，他恳求简爱跟他同居。简爱亦都爱罗切斯特先生，他曾经一度受到人诱惑，自问这个世界有哪个会关心你呢？你所做的会伤害到哪个呢？他的良知很快这样回答：我关心自己。越是孤单，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无助，就越要尊重自己。我会遵守神所赐的律法，律法和原则并不是为没有诱惑的时候而设立的，而是为了这样的时刻。如果我是因为个人的方便而去违背律法，那这些事情还有什么价值呢？这些事是有价值的，这些一向是我的信念。这一刻我只能依靠原本的观念和以往所下的决心，我要站稳脚跟。在面临诱惑的时候，危急的时刻，简爱忠于自己的信仰，信赖神给他的律法，而他是站稳脚跟来到抗拒诱惑。我要遵信于自己的信仰，即使这样做并不受欢迎，亦不容易又不好玩，但是可以令到我们安全感行走通往到天父的永生的道路上。能够同天父同住，我们很喜欢一位女青年画的这幅画，她画的这幅画提醒自己，她渴望快乐地永远同天父同住。保持真诚亦会令到我们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最近我听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关于一个忠于信仰的女青年对另外一个女青年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几年前，基斯提和阿珍两个人都是在德州黑斯中学的合唱团成员，虽然他们不是很熟，但是有一天阿珍无意中听到基斯提和他的朋友谈到宗教和不同信仰方面的事，特别是圣经故事。直到最近阿珍和基斯提再次联络之后，分享了这个故事。我对你和你的朋友谈论的事是一无所知，令我很难过，所以我叫我的母亲父母送了一本圣经给我当作圣诞礼物。收到这份礼物之后，我开始阅读圣经，它不单止开启了我的宗教旅程，亦都令我寻找真实的教会。十二年之后某一晚，我跪低祈祷，希望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在这个晚上我梦见你， 基斯提，我哋自从高中毕业后就冇再见过面。我觉得呢个梦好奇怪，亦冇将佢当一回事。但系系连续三日之后，我又梦见你。我好仔细咁思考呢个梦嘅意思。我记得你喺摩尔门嘅教徒，于是我就去摩尔门网站查阅。第一，我找到的内容就是智慧语。我妈妈食烟食了好几多年，两年前因为肺癌而去世，所以智慧语对于我来讲意义是很重大。没几耐之后，我就去探望我爸爸。我坐在他屋企的客厅时，我开始祈祷，希望知道应该要去哪里和应该做些什么。就在那个时刻，电视上播出了教会的广告，我抄低了那个电话号码，当晚就打电话给他们。传教士在三日之后就打电话给我，他问我可不可以送一本摩门经去我家，我说好啊。三个半月之后呢，我就接受了洗礼。两年之后呢，在教会里面我就认识了我的先生，我们在达拉斯圣殿结婚，而家我哋有两个好可爱嘅小朋友。基斯提，我要多谢你，你喺高中期间树立咗美好嘅榜样，你待人亲切而有美德，传教士教导我课程，并且邀请我接受洗礼，而你就系好似系我嘅第三位传教士，你嘅行为就系好似种子咁种喺我嘅心里边。你确实令到我生活变得更加好。我而家拥有永恒嘅家庭，我嘅仔女将会从小就能够学习到圆满嘅福音。呢、这个就系我哋所能获得嘅最大祝福。全因为你呢啲祝福先至嚟到我嘅生活里面。当我同基斯提联络时，佢话有时候当我哋听到信条第十三条所提列嘅品格时，就会自己问，边度有可能做得到呢？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们依照这条标准的生活，并努力地跟随基督的榜样，就会有成果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亚尔马书第26章第3节里面的艾蒙话，他说那赐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促成这项伟大的事工。我祈求你们每一个人不单只是用语言表明我相信要诚实和真诚，而且亦会应承每日都遵守这个承诺。我祈求你们这样做时会得到天父的力量、爱和祝福来支持你们，完成你们来到世上要完成的任务。我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